天生有宗教情愫，这种情愫使人形成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又给人不同的宗教经验。我们不禁要问，宗教经验到底是一种情感，或是一种直觉，或是属于理性的认识？如果是理性的认识，那么人的理性可以完全认识天主吗？天主教梵蒂冈第一届和第二届大公会议都教导说，天主是一切受造物的原始和终结，人可以凭着理性自然的光照肯定天主的存在。两届大公会议的声明乃是一种宗教信仰的宣认，也是对人类理性和尊严的基本维护。天主教坚持人可以经由理智而抵达天主那里，这样的坚持即使不为许多人接受，即使会流于孤单，但教会不在乎。教会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这种最高超的能力，为了维护人类的这个能力，教会不惜一切。教会的这个信念来源于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启示。旧约圣经智慧篇第13章指责那些不认识永生天主的人都是愚蠢的，而那些崇拜人手所造的金银木头偶像的人更是愚蠢。除了崇拜偶像的愚人外，还有不少人由衷赞美敬佩大自然的化工和力量，对山岳、海洋、大地、河川、火、空气和日月星辰这些大自然的物体和现象敬拜有加。他们所走的方向虽然没有错，但是仍然不能到达目的地，因为他们只惊讶于自然界受造物的美妙和力量，被这些受造物的外表所引诱加以神化，却没有经由这些美妙的化工而最终认识创造这些化工的天主。圣保禄宗徒在写给罗马人的书信的第一章中便指责了一部分人说，他们以不义抑制真理，因为认识天主为他们是很明显的事，原来天主已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其实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及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无人可推诿。事实上，人只要敞开内心，乐意探寻真理，天主会让他经由观察大自然的一切而悟出天主的存在。不幸的是，人经常自高自傲，不愿意接纳天主的奥秘，在伦理道德上逐渐堕入腐化中。前面我们提到，人的理性可以论出天主的存在。有人会问，如何运用理性来认识天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得澄清一个观念。天主并不像其他事物一样，是人类经验的内容。我们不难把天主视同空气、金属、动物、植物一样来试验，以便证明它的存在和特征。人类只能凭借大自然，间接地认识天主，辨认出天主是宇宙内一切受造物的基础。人类的这种认识天主的过程，是属于理性的逻辑推论，而不是物理化学实验的结果。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间接推论出天主的存在。首先是受造物的不稳定性，其次是大自然的美妙秩序，最后是人类的心灵感受。关于受造物的不稳定性，我们都知道，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有限和不守常的，先开始出现，随即存在，然后消失。可见一切都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没有绝对必要的理由。这表示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是自给自足，有自己可以独立存在的充分理由和因素。换句话说，我们所看到的，所触摸到的，没有一样不从另外一个存在者接受自己存在的理由或力量。婴儿需要父母亲而存在，父母亲则需要另一个力量使他们存在。动植物需要空气和水分而存在，而空气和水分则需要另一种力量使它们定型，各按照其特征存在时空中。以此类推，追究到底， 必定有个最后的原始力量或生命使这一切存在。这个最后的原始力量或生命必然是自给自足，不必假借任何其他力量生命使自己存在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一条悬挂在墙上的链子，就因为一环扣一环，彼此相连，互相成为其他环节不至于脱落的理由，才使整条链子存在。但是使整个链子悬挂在墙上的最后理由是牢定在墙上的那根钉子。其他事物的存在也是一样，一个依赖另一个，最后有个原始力量使这一切都存在，是件没有偶然的事。法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奈托尔·弗朗斯他这么说，偶然是不存在的，要是有的话是天主用假名签的字。关于大自然的美妙秩序，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赞叹万物的美妙。宇宙的壮丽和大自然千变万化，有机体的结构，生物体组织的复杂，生命难以的解释，人类理智的运作，意志的活动，这一切都令人赞叹不已。只要留心观察一棵树、一朵花、一粒果实、一只小鸟，稍微加以反省，就不能不惊讶造化的神奇奥妙。我们之所以会惊讶，因为大自然是可以认识了解的，而人的理智也有能力认识了解它们。这一切引领我们的逻辑推断出有个创造一切的最高智慧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赞叹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的建筑，这座圣殿虽然是由堆积如山的石头建造而成，但它们却不是一堆石头，是经过精密有致的安排才形成一座整体的建筑物。石头靠自己无法成为一座殿堂，需要由建筑师设计。宇宙万物和人体内部的结构远比圣伯多禄大殿复杂得多，岂是数十种元素随便拼凑而成的？难道没有一位绝对超然卓越的建筑师加以设计建造，使之按照这位建筑师所定的轨道运行生息吗？有很多人主张也相信，世间的一切都由进化而来，由简变繁，由低等而进入高等。可是这些变化难道是偶然形成的？难道是无中生有、自动变化的吗？一件事物由简单粗糙变为精密完美，难道是瞎碰出来的？电话从百年前的手摇式进化到今天的手提式，岂是电话自己进化的结果？所以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有原因，都有理由，都可以解释，绝不是偶然，更不是无中生有的。那个原因也许我们说不出来，也许我们说的不完备，但那个原因毕竟存在。有人称之为最高的智慧，也有人称之为最崇高的能力，天主教则称之为造物主天主。这位造物主天主支撑着世界存在的种种理由，他不加以介入，不加以干涉，他让他所创造的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按部就班的发展前行。他既超然物外，又临在一切中，是一切存在的必要理由和因素。关于人类心灵的感受，人不但可以经由外界世界的事物来发现天主的存在，也可以从自己内心世界认识到天主。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意志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全部真理，连一根草我们都无法透彻认识，何况其他。没有一个人绝对幸福，连延长一分钟的生命也不可能。人经常被错误和罪过所困扰，却一步步的前进，认识更多的事物，拥有更多的财富，从事更多的经验。人的理智从不认输，也从不停止思考，他的目标是无限的。人的视觉是为了光而存在，但人们永远看不到光本身，只看到被光照亮的物体。同样，我们不认识无限本身，只借着个人经验所及认识无限的皮毛而已。无限到处都有， 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没有觉察到而已。我们一直经由受造物而被无限吸引着。说实话，无限的天主不断地启发我们的心智，支持我们的精神活动。这不是幻想，而是我们的认知和意识的客观需要和表现。谈了三个方面间接推论天主存在后，我们内心不禁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惊讶。在浩瀚的宇宙中，人只不过是一粒尘埃，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是海滩上的沙粒，却具有思维和意志的能力，向无限奥妙敞开心灵，随时可以接受来自鲜艳的启示真理。有天使博士之称的13世纪天主教神哲学巨魔圣多马斯在《格林多后书轶事》中说，天主借着他的造化不声不响地向我们说话。很多人质问，人怎么能够听见天主说话？当然，天主不是受造的人，我们不能期待天主用人讲话的方式向我们直接讲话。不过，天主实在经由许许多多的方式不断向人讲话。可是，要听出他的话也要有方法，单靠聪明才智并不够，更重要的还有一颗始终向他开放的心，随时随地乐意接纳他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传达他的讯息。天主是神，不是人，他的存在属于伦理道德和智慧方面的真理。要亲近他，靠理智还不够，还要怀着谦虚和谨慎的态度，以心灵、意志、善意、渴望和信心来迎接他主动亲近人。天主教确信人的理智有能力认识天主的存在，因此无法接受当代特别流行的不可知论的哲学思想。当然，教会知道人的理智和能力是有限的，在今生无法以有涯的生命完全探知天主无涯的奥秘。既然如此，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认识它？我们可以用由感觉经验形成的概念谈论它吗？或者我们根本就不能谈论它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说，人的理智以间接和不相称的方式认识天主，汲取有关天主的知识。人并不了解天主，也无法了解天主，人只能提到它，指出它而已。天主原是单纯的永恒存在。如果我们说天主是强大无比的，是有智慧的，是善良的，这就表示我们认为天主乃是一个具有这些特征者。因此，天主还是一个属于人类概念的主体。如果是这样的主体，它还是由某些特质或特征所组成的。既然是组成体，必然不完美，但天主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说天主就是大能，就是智慧，就是善，就是自我存在者，而这样界定出来的天主当然是单纯而无限的完美。可是这个单纯而无限的完美并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主体，这又与天主的本质本性不相称。这就是说，在论到天主的时候，人类的任何概念，不论是具体或抽象的，都无法适当地指出它是什么，即使用人类思维的第一个概念本质实体来界定天主还是不正确的。因为任何存在都有它的本质实体，这个本质实体还是属于某个主体。可是天主并不是宇宙间无数本质实体的一个，它超越这一切，又是这一切存在和必要的基础和依据。总而言之，人类的智慧无法直接想象它，它超越我们的思想范畴。从另一方面说，既然天主是一切存在的必要基础和依据，所以散播在受造物身上种种完美的事物都非得集中在天主那里，以它为原始和归一不可。11世纪大神哲学家 出生在意大利西北部的奥斯塔，后来担任英国坎特伯里的总主教圣安瑟尔摩这样祈祷说：我的主天主，求你教导我的心如何并在哪里寻找你，如何并在哪里能够找到你。上主啊，如果你不在这里，我到哪里寻找你？如果你无所不在，为什么在我这里看不到你？你的确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